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希望曾经没有机会做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做。有些事情不应该做的，你希望你自己没有做。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们会不会很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呢？有一位牧师，他在生之年有94年，他在生有机会去到医院当中去探访很多随危的病人，当中有超过10000人他探访过。那些病人呢，也都在生命随危的时候，有心当中有很多的负担，甚至是醉酒忏悔，向这个牧师帮助他们把这些重担拿走，然后才呼出最后一口气。这牧师也都用神的话语去给他们安慰。他之后呢，每一次他去这样的探访，他都写日记，之后写了16本的日记，都是这些生命随危的这些人，他们临终之前所说的最后的一些话，最后的一些愿望。他得到神的感动，想把这些编结成为书，然后发行，希望这些最后人生最后的一些话语可以成为其他人的警醒和启发。可是这本书在印刷的时候突然发生一场大火，这16本日记都烧了，印刷还都没有成功，这本书也都没有面世。可是这位神的老仆人在94岁离世之前，他在一个牛皮信封当中，他只写了最后一句话。虽然他的16本日记当中，他觉得是真的很宝贵的属灵的一个神所给的一个产业没有了，不过他总结了这么多人的他们临终之言，就是结论，就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我们当中世界上的超过1半的人都可以成为伟人。然后他有省略号，这个省略号呢，当中有着一份的憧憬，却也有着一份的无奈，有着一份的盼望，却有着一份的失望。因为这些人都是剩下人生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才希望做以前没有机会做的伟大的神要他们做的事，可是已经没有如果了，生命已经结束了。在这里让我想到，如我们现在在座每一位可以来到敬拜的，我们还有今天，起码还有今天。如果神要我们去做的任何的事情，我们不要等到我们人生只剩下一口气的时候才说如果如果如果。今天我们会进入出埃及记，圣经当中的2卷书。我们已经完成了创世纪，然后之前的6个主日，我们就从耶稣的受难当中学习到宝贵的纪念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极大的代价，为要拯救世人这样的代价和他的死而复活。我们会顺着整本圣经去学习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来自你，不是我们想听到什么，而是神在整本圣经当中要对我们说什么。整本圣经都是为了我们可以行出各样的善事，去荣耀神，也去有教导的，有读责的，有使人归正的，教人学义的，最终都化为我们生命的行动，各种的荣耀神，从心里面发出的荣耀神的善行，这样才可以荣耀神。 在未来的包括今天的十五个主日，我们会有十五讲，会看到出埃及记四十章当中宝贵的神的话语。这出埃及记好像是旧约的一卷福音书，却又是帮我们再去回想我们是怎么样蒙了奇异的恩典，蒙恩得救，然后得救之后神的美意是要我们过圣洁讨神喜悦的生命。这个在出埃及记也有非常非常具体的而且很多的例证的描述，对我们属灵上会有很大的益处。今天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所学习到的，希望我们不是希望时光倒流带来的是叹息，而是我们不再向回看，我们记得的是过去的这些经历教训，但我们不要总是活在内疚哀叹当中，反而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所要专注的就是也不要去为明天忧虑，为明天的事情困扰，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根据统计，人所担忧的明天会发生的一些事情90%都不会发生的，所以人自己在自寻烦恼，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神掌管明天，神爱我们，必然明天发生的事对我们有益。但最重要的，我们还有今天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顺着神的旨意而行，把神的最美好的旨意今天就把它活出来，一直到明天的时候回头一看，今天就成为过去的时候，我们是充满感恩，而不是另外的一声叹息。腓立比书3:13-14说，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等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透过今天出埃及记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会看到人生的苦难困境逼迫在神的掌权当中会带来的反而是永恒的祝福和益处。可是我们必须要敬畏神，顺着神的旨意而行，我们会看到两个功课。首先第一，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被仇敌攻击，好像我们现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多方面都好像是在困境当中，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敌人不是这个经济，不是我们的家人，不是我们的孩子，这些都是要我们去爱的人。但是撒旦魔鬼呢，他会是我们唯一的仇敌，会透过人生所发生的事情呢来搅扰我们的信心。但当我们在这样的攻击当中，我们敬畏真神，我们就可以继续行在义当中的时候呢，反而在患难当中得着大的福灵的益处。我们一起来读荧光幕上的经文，画了这个线的深色字的，无论红色或者黑色的，是在出埃及记第一章1-21的，我们一起来读。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恐怕他们多起来攻击我们，离开这地，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但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两个收生婆，埃及王说男孩杀了，收生婆敬畏神，留男孩的性命，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看到两点被重复的，就是敬畏真神而当中行义而得福。我们来默想一下，也会再细细的去 思想看经文。首先第一点，你们也看到了经文，以色列人有70个人因为要逃饥荒的缘故到了埃及。约瑟呢，因为神给他有个敬畏神的心，给他有特别的解梦的恩赐和管理的恩赐，所以呢，他帮埃及脱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那个灾难可能会把所有埃及和附近的国家的人可能都会杀死，可是因为神给约瑟有这样的智慧，拯救了整个埃及的人，临近国家的人，包括他家里的人，有70个人那么多，这时候他们的家。可是之后呢，就在逼迫的环境当中，反而人数继续的增长。这个是我们刚才经文所看到的，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然后呢，之后呢，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或者害怕约瑟啊，他的后裔，以色列的后裔，现在人多的这么多，突然他们是不是埃及人和旁边的邻近的国家的人一联合，如果要攻击埃及的话，那埃及呢就麻烦了，之后可能就离开这个地又少了。根据计算呢，在民数记是有出埃及的时候有60万的，就是男人，就是成年的男人，另外起码有可能60万是成年的女人，另外呢可能小孩子呢可能有80万也不奇怪，可能一家可能还生超过2个都可能，所以已经有超过200万的人，从70人到了200万的人。而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接近200万人的时候，这个法老呢就害怕他们，他就想派毒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使他们成为被辖制的奴隶，不再是自由的埃及的国民。那这样的时候呢，他们有什么轻举妄动立即就控制住他们，不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可是越是加重担呢，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最后呢，这个法老王说这样也行不通，我都不够人力物力去辖制他们了，那我要把他们的新生的这些婴孩的男孩杀掉，那现在的男丁仍然可以帮我做事，但他们就没有了下一代。那之后呢，所有的男的希伯来人以色列人都会死光，剩下的只是一些女的可以被我们娶做老婆，仍然可以帮助我们。那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可是呢却有2个收生婆。那这里呢所讲的应该不止2个收生婆负责200万人口的这些孩子的这个诞生，因为2个人真的应付不了，一天可能就生了不知道可能上100都不一定。所以呢这2个应该是收生婆的主管，他们是希伯来人或者是以色列人的女人，专门负责这样的一个工作。可是呢法老要他们去杀的时候，他们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呢，在第17节留男孩的性命。可是这个事情不容易做，因为要违抗法老王就是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违抗圣旨会怎么样，在中国你也知道会砍头的，执行死刑的。可是因为他敬畏神的缘故，他们知道生命是很短的，我们总有一天也会呼那最后一口气，个个也都会结束这里的生命。可是因为敬畏神的时候，知道圣洁公义的神最后必然施行审判，没有任何的罪行可以逃过神的眼。包括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得到永远的和神在一起的生命，和神的儿子的名分和永恒的基业，这永远不会失去。可是基督徒也会面对耶稣台前的审判，如果不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继续忠心良善的，因为敬畏神顺从神的旨意跟随主耶稣基督呢，那将来在天家是没有了赏赐。这个赏赐呢 是关乎到在天家的那种从一开始就有着对神充满了很大的一种的喜乐，一直的增加，并且在小事中心的天国将来有很多的大事要和耶稣基督一起做王去管理，和耶稣基督有着一个非常亲密的在天国当中永恒的那个关系，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呢，基督徒我们也要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我们也要想想人生很快就过去，我们怎么样面对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台前的这个审判。这些收生婆有这样的敬畏神的心，所以呢，他们留了男孩的性命，而得到神的保护，法老王没有杀他们。而在第二十节那里呢，神甚至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继续的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还叫他们成立了家室。这两个起码，可能还有其他的收生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种职业的关系很难去这个可以成立家室，可是神给了他们家室。当然这又成为以色列的一个祝福，他们是希伯来人，他们又继续生孩子。但这一切当中，你发现神用了很多重复的字眼，好像师母和我同有些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听的时候，我发现他会同时重复三次。我发现经常这样，我说啊，你真的很懂得用重复的方法来强调你要告诉我听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说我知道了，三次之后不要再说了吧，哈哈，我知道了，听到了。可是这里曾重复了多少次？你看七节，这里已经重复了三次，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那这里还满了纳地，又是另外一个描述，第四种了啊，四次，越发多起来五，越发蔓延六，然后呢，之后又多起来七，然后极其强盛八。这是短短的经文当中，神告诉我们听，这不是人自然可以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养众多，是神的能力。可是最终还是因为创世纪十二章一节，神给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祖宗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成为大国，当然最终要让普世的人都得福，是透过这个大国以色列的后裔耶稣基督成为普世人的救主。神是一个守约的神，他说了他一定会成就他自己的主权计划，所以这里呢，只不过是神的能力在施展。而神的能力很奇妙，当我们觉得是患难的时候呢，神在当中反而我们敬畏他，神给我们祝福。可是我们被祝福因为我们行义的时候呢，世界上的人不是敬畏神的人，不愿意谦卑寻求神的人呢，反而彰显出他们的不义，他们就恨这些义人，更加加添给他们逼迫困难。可是在这个当中呢，神又给更大的恩典，又带来更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现在遇到人生的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举起手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要透过这个困难，主你要给我得到属灵的益处祝福，甚至在地上都可以已经经历到这属灵的福气。在这样的时候继续敬畏神，倚靠神，行在义中的时候，神就会把现在的困难化为更多的祝福。可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而刚才也说了，收生婆所以敢冒生命的危险违背法老的命令，就是因为他有敬畏神的心，有这样的永恒的盼望。如果我们也有的话，我们当然在凡事当中，神要万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收生婆在地上都得到福气，那我们又怎么样可以在逼迫当中坚守义信义行，也得到福气？这又怎么样帮我们继续行义呢？我想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十节和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还有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这些对我来讲常常提醒我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应当欢喜快乐，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呢。敬畏神的人在人生的困境当中，他们呢还是继续先求的是神的国。我要神你的国有更多的人进入，因为这个是最完美最美好的人的归宿。我们要行出你的义，因为这是人生走的最好的一条道路。我们也出于感恩爱你，我们就要遵从你的诫命。然后呢，发现他们生活所需的，他们也神给他们智慧能力，也都尽他们的责任，一切也都加添给他们。可是不敬畏神的人呢，纵使得救之后，正常的反应是，我现在有缺乏，我更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忙碌，去解决我的问题。但到头来呢，因为缺乏智慧，没有敬畏神的缘故呢，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越忙呢，这些所理的事情就越多。本来是这么多个问题，十个问题，继续处理问题的时候变成二十个问题，然后三十个问题，那他们更加就说，我太忙了。当教会邀请人做教会的同工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们的原因或者是借口都是，不好意思，我太忙了。请问有谁是不忙的呢？只不过我们忙的不是按照神的优先次序，最后把神就从生命当中给挤走了，连那属天的那最美好的福气，就是在神的国度，在教会当中服侍我们都没有机会了。这是一个损失，不是一个得着。得到更多的时间，却损失了心灵里面的平安喜乐和经历神的机会和经历神的信实保守的一个机会。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好像收生婆一样。和大家讲一个见证，有一个叫做 William Carey， 他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他在18世纪开始了一个要向这些未得之民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神的感动，然后就一直展开到现在。他说过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说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期待神会给我们大的好的事情，但我们要去尝试去为神也要去做大事。表达了他的这种心胸，有的是敬畏神，为的是那神的国神的义那永恒而去活的这种的心。他呢于是就还比较年轻，应该是30岁左右，他就去到了印度。在那里他看到贫穷的孩子，建立了学校，让他们有机会受教育，其中呢学习的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和神的真理。然后呢他又发现当地有传了福音之后，可是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圣经，所以他就开始翻译圣经，用当地多种语言他都翻译成不同语言的当地语言的圣经。他又建立了神学院，在那里继续的建立信了主要被建立起来，也去做耶稣基督下面小牧人的这些传道建立信徒的门徒的这些小牧人。但他在当地看到一件不义的事情，这件不义的事情就是呢，当地他到的那个时候仍然有着一个因为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传统的缘故呢，如果丈夫先离开世界呢，妻子呢就要活活的呢陪葬的，或者呢如果不是立即活活的烧死呢，之后也要这个妻子要自杀而死。所以他就看到这些人女人真的很悲惨，他动了怜悯之心，他就觉得这个是不义的。这些人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神都没有把他们的性命拿走，我们凭什么把他烧死？所以为了争取这个传统被废去，他就得神的感动，可是也受到逼迫，可是他一直没有放弃，最后终于争取印度有一条法律废除了这些寡妇要去和自己去世的丈夫陪葬的这样的一件不义的一件事情，当然令很多的妇女因此生命得救， 他在那边的宣教的工作也令很多人属灵上也得救，而他在那里为主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基督徒是要去来拯救人的属灵的生命，我们也要看顾人身体的需要。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我每一天呢也和一些弟兄姐妹们透过微信群还有我的中国大陆的亲戚呢就分享一些神的话语。我和他们说这个叫抛砖引玉，很多时候他们也和我分享宝贝啊。然后有一位姐妹就分享了关于这个电影叫做 God is not dead， 我已经看过第一集啊，现在第二集去年四月一号已经上映，现在已经网上都可以看得到，说神还没有死，神永远也不会死。这里讲了一个故事，就是第一集的时候讲到大学生在校园当中被教授攻击他们的信仰，要他们承认神已经死了，神不存在，你证明神给我看。可是那个学生靠着他对神的信心，一个学识丰富的一个教授对他的不断的挑战，可是他愿意站出来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最后那个教授还信了耶稣。在第二集已经讲到老师甚至连牧师们都会面对到的逼迫，也是现在美国的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个老师呢在学校当中教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了他一个生命的问题，然后呢他就从他认识的圣经的真理解答了这个问题之后呢，这个同学们这些学生还有家长们就要控告这个老师，说你在传教，你不可以用学校的时间传教，把他告到了法庭。然后他所要面临的呢就是如果他立即认罪认错不再做这样的事情呢，就不再告他，可是如果他坚持的话呢，那他会面临着他要他的名誉受到亏损，他的工作会失去。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会怎么样反应，可是他的甚至一些朋友所认识的人说，你不如就认错就算了，你就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可是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其实他是一个心灵里面觉得自己都很软弱的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宁与上帝站在同一边被世人论断，也不愿与世人站在同一边被上帝论断。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心里面所发出的自然的呼声，纵使在面对着我们甚至生活的需要，我们应该有的权益都被剥夺的时候，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情愿在地上被人去论断而受苦，也不愿意亏欠神，将来被神去论断或者审判。如果我们可以真正敬畏真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义，行义的人必然有永恒的益处，在地上也有神的保守。那我们发现这个仇敌呢，不但会攻击我们，还会追杀我们，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这也是以色列人所经历到，还有神的一个伟大的先知仆人摩西所经历到的。我们一起来看神的保守，在仇敌追杀当中绝处逢生，然后摩西成为一个舍己靠神的一个人。当然这个之后出埃及记会继续描述神怎么样的继续的让他成长成熟，成为一个被神重用的领袖。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一章二十二节到二章十五节的重点经文，一二三。法老吩咐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一个蒲草箱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河边，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看见箱子，她打开箱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孩子的姐姐说，我去叫一个奶妈来可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为我奶她，我必给你工价。孩子见长，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她的儿子，她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她从水里拉出来， 之后有一段经文我们会继续再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在三个月大的时候已经面临着一个生命的危险，可是他怎么样化险为夷反而因祸得福呢？是因为神的主权计划的保护保守，为的是神在以色列民身上的主权计划成就，以至到普世的主权计划可以成就。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不是巧合，刚刚好把孩子摆在那个河边的芦苇当中，法老王的女儿要洗澡，刚刚就看到那一点，看到之后而且动了怜悯之心，法老王的女儿要违抗他的父王的旨意，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惩罚啊，可是他情愿违抗父神的旨意，说要杀害的一个希伯来的小孩，他说他想去领养。而这个时候呢，这个摩西的姐姐就刚刚好又在那里呢，就一直在看着，要也是神给智慧，要等到一个适合的，不是杀害这个摩西的一个可能埃及人去领养。他看到了，他立即走过去，还说：“你需不需要找一个奶妈？”然后呢，这个法老王的女说：“哦，当然要哈。”他自己当然他还没有孩子，他可能也没有奶可以喂给这个孩子吃，所以呢他说好我帮你找一个，结果就找了摩西的妈妈。这么巧，这个妈妈去喂养自己的孩子，结果呢还给他工价还有钱收的。你们做妈妈的时候喂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也没有人给你钱的？没有的，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知道这个家庭的生活的需要，神是多么大的恩典。之后呢就领养进皇宫，成为了埃及的王子，受最好的教育，学习到很多的这些将来神仍然可以用的，去建立神的国度，管理神的子民的这些的神所给的特别的恩赐。所以呢我看这是神是多么的大的恩慈，他的是多么的去信实的神，他所立的和我们立的约，他必然按照他的主权计划去成就。那摩西又为何会放弃了埃及王子的荣华富贵成为逃犯呢？我们读一读以下的第12章11节到15节的重点经文，我们就所有的都读吧。好，一起来读。后来摩西长大，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逃往米甸地居住。首先我要说摩西杀人这件事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意外，还是为了拯救他自己，已经看为同胞，因为妈妈的教导，姐姐的教导，还有哥哥亚伦的教导，他意识到自己是希伯来人，虽然住在皇宫，他的心是在皇宫以外的。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受苦，他心里面好像也受苦，他终于承受不住，他就去帮助他自己的同胞，在这个当中被那个打希伯来人的这个埃及人就当然他要去禁止他，可是那个人可能也不愿意顺从摩西，又是什么人呢？可能因此呢我不知道就打起来了。而摩西呢在皇宫当中受到很好的训练，可能武功也蛮高强的，可能错手打死他也不一定，也可能看这个人怎么样也要把这件事告发给法老王，那他就不可以继续，摩西可能以为我就不可以继续去做这件伸张公义的事情了，所以呢摩西说哎，只有把他杀了啊，这件事是不对的。但是呢可以看到他可以放弃皇宫的荣华富贵，而要去与受苦的同胞在一起，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究竟是为什么呢？圣经在旧约当中的事情，新约当中很多时候也都会有解释的。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11章24到27节呢，这个就给这一段经文有一个注解，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1章24、25和27节，1、2、3，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因着信 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就是摩西所以会，首先他可能已经告诉了他的母亲，我其实是一个希伯来人，我现在也知道了啊，长大之后我的同胞在受苦，在宫里面虽然很舒服，可是做很多的事情都是和我所相信的现在这个宇宙万物的耶和华这个创造主我的主是有冲突的，我不可以再享受这个最终之乐了。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意念，甚至可能已经有所沟通了，所以当他看到这一件不义的他自己的同胞被打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挺身而出，而之后引致到他要成为一个逃犯离开埃及。但最主要还是因为他因着信神的缘故呢，他离开埃及，不是说他要逃避而离开埃及，这个是出于他已经信了神，所以才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但他恒心忍耐，不但是这一刹这一瞬间他做这件事情，之后在旷野的离了埃及的那40年，他都是这样的眼所不能看见的主，因为他的信心他就看见了，也是因为他对神的敬畏，他就行出了神的旨意。刚才所说的现代的宣教之父也说过另外一句话，他说我不怕失败，我所害怕的就是我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当中，当然所指的是属灵层面的这些事情当中去成功，因为这些没有意义的带不进永恒的这些今生的这些成功呢，反而会使我们没有了时间，没有了这种的心，没有了空间，我们去为神的国神的义被神用，神使我们成就他的旨意，这样的荣耀神的成功。今天每一天，我想给大家在我们教会又有一个联合的退休会之前呢，每一天其实都可以有退休会的，也是必须的，不然你就只会在尝试成就的属世的这些东西，反而失去了要去有机会去在神的国神的义当中有份，被神所用，成就神的旨意的这个成功。我们与耶稣独处，我们默想以下的问题，我在过去一个月做了什么是对自己和对人有属灵益处的事情呢？有没有呢？自己想想。如果今天晚上我的肉身的生命结束，认识我的人对我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评价？哇，他真的是一个公司一个很有才华的经理或者总裁，哇，他的房子真的装饰得很华美很大，哇，像一个皇宫一样，哇哦。还是他是一个我希望依靠神的恩典，希望神给我人给我的将来的在墓碑上的评价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爱神爱人，凡事寻求神的旨意，靠着圣灵里面的祷告行出神的旨意，建立神的国的一个谦卑柔和的主的仆人。这也可以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一个墓碑上的所铭刻的描述。如果我在地上的生命还有一个礼拜，在未来的7天里面你要做一些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去想，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还有多少天，我希望每一天开始的时候就有那1到2个小时更长的时间，甚至在耶稣基督里面有退休会，我告诉你听，这个时间不是浪费，我所经历的现在2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每一天早上一开始就做这件事情，我发现一整天就完全不一样。之前我就没有好好的保护这个时间，这里抽一点时间，那里抽一点时间，也去看圣经，也去预备讲到这些，可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分别为圣，很安静在主里面安息而因此得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反而心里面很多时候是忙乱的。可现在我感谢神让我越来越看清楚 神在我生命当中每一天的旨意，我的力量，我的智慧，因为依靠他之后也继续依靠他呢，也都从神而来。其实要建立神自己的国度，我们首先要建立好自己和神的每一天的关系，第二流露在家人的关系当中，流露在你的工作同事的关系当中。但你不可以说我要建立到好像耶稣那样我才来教会服侍，因为基督徒已经是教会的，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已经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不可以说我爱耶稣，可是我想来教会就来，我不想来就不来，我想服侍就服侍，不想服侍我就不服侍。那你把自己当作是主子了，是神了。可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供应者、保护者和引导者，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说你爱耶稣，可是你不爱教会，你连和众信徒一起来敬拜神，这是神的一个吩咐，你都不来，你真的爱耶稣吗？你可以爱一个人的头，你却把头砍下来不爱这个身体吗？所以一个爱耶稣的人必然爱耶稣基督的身体。因此我们一起聚在一起主日崇拜，我们聚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聚在一起也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团结在一起，这个身体才可以发挥它的功效。你一只手指砍下来你有什么用处？只有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才可以也在教会所有的资源当中帮我们继续成长。透过主日学小组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小组不是教会的全部。所以呢，你要去小组崇拜的时候，神感动我们的心；主日学的时候，神给我们在思想上、意念上、知识上增长，对于神的真理的增长。心、头，到小组的时候是把我们心被感，又有神的真理，我们要彼此守望行出来的这一个管道。这个呢，可以行在社区当中，这个可以去传扬福音，在当地甚至更远方。你们可以一个小组被差派去做一个短宣试试看，甚至有时候就一起在教会的福音和以差传的活动联合一起。但如果你没有联合的时候，你是单打独斗，你很快就被撒旦魔鬼去使你灰心丧志，甚至连小组都不想去了。希望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对于神所爱的教会的这个正确的观念，而珍惜我们可以现在仍然不受逼迫的情况之下聚在一起来敬拜神，受装备然后被差遣的这样的福气。我想用一个年轻的姐妹的一个见证鼓励大家。这位姐妹呢，是在应该是1984年的时候呢，在纽约的一个马拉松，应该是要走26里路吧，如果没有记错。可是她生下来就是有脑有一些的损害，所以她是走路是不方便的，是可以说是一个残疾的人士。可是她是信靠神的，敬畏神的，她竟然参加了这个马拉松。而这个马拉松当中呢，正常的人体力好的像她身边的这些都需要2到3个小时才可以跑完26里路。可是呢，当中1400个参赛的，只是少数人可以从开始起点走到终点的，大部分人都会放弃，因为到最后已经人的体力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再支撑下去，除非那个人经过非常刻苦的磨练，有这样的磨练到这样的体力。可是因为这个姐妹有着天生的这种的残疾呢，她说那个记者访问他，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花了他11个小时才走到了那个终点站，可是他完成了。他说因为我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困难，很多人都越来越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不可以做，我想尝试做这件事情，去鼓励那些人，我们倚靠神是可以做到神眼里面的大事。因为他说我走到最后只有11里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完全没有力走下去了，我是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才完成最后的11里，靠着祷告神给他有更大的意志，然后就这样支撑着完成了这26里拿着2个拐杖的这个长跑的这个路程。你现在要我去走我都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他也持守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要看自己已经是无用了，而不去依靠神的能力去做神给我们的大事。我们心里面可能会常常对肉身死亡可能会充满恐惧，这是一种属灵的病态，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该不会再畏惧死亡。但我们如果对我们必然会面对的肉身的死亡有一个认真的准备和面对的态度与行动的话呢，我们就会得着一个不会在乎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才会内疚才会遗憾的这样的景况的一种的智慧。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这种的智慧，让我们忘记背后，记得教训，不要被背后已经不可以改变的过去的这些事情继续的成为我们的负担，靠着耶稣基督亲审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让我们敬畏真神，行义得福，绝处也可以逢生，让我们成为舍己靠神的人。我们一起祷告。